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星期六播出的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。今天鲁文辉老师会为我们讲解诗篇的33篇和34篇，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罗文辉呢，又在这里为你主持《真道分解》这一个节目，非常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呢，我们已经开始看诗篇第33篇了。诗篇第33篇。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呢，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就是呢，我们有一本书叫《尊崇真神冒号诗篇》，《尊崇真神冒号诗篇》这本书呢，如果你回答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这个研习题的时候，你回答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就会把整本书送给你作为礼物。那这本书呢，是本非常好的书，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节目内容。也可以帮助你呢，对诗篇有更多的认识，鼓励你能够向我们要这本书。但是呢，条件就是你必须呢回答我们的研习题的题目。那到我播出研习题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再提醒你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来看看诗篇第33篇。诗篇第33篇的动词是复数的，表示说这是会众在圣所里面集体敬拜的诗歌。领唱的人呢，呼吁大家一起来敬拜，那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。而诗班呢，就带领会众赞美神，最后呢，以20节到22节的信心宣告呢，做一个终结结束。这次的赞美会呢，很可能是因为国家战胜了敌人，然后举行这个敬拜赞美的时间的。除了第22节的祷告以外呢，整篇诗篇33篇呢，都是为赞美神而写的。这是一篇很好的赞美入门诗，赞美入门诗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这篇诗的第一节，33篇的第一节。那里说呢，一人呐，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，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。那我们给这一节一个题目，就是谁应当敬拜神呢？谁应当敬拜神呢？这一节跟诗篇第32篇的11节是相似的，提醒我们，只有那些因信称义和凡事顺服，也就是正直的人，才能够真心的敬拜神。经历过神的恩典和赦免的人呢，他们赞美神是应该的，也是合宜的。神是创造的神，他关心我们，神是万主之主，他看顾我们。就好像诗篇100篇第3节所说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神救赎了我们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难怪领唱的人劝勉百姓要欢乐，要向神赞美，弹琴和歌唱。一个蒙神恩典而得救的罪人赞美神，不应该是一件困难的事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段，就是第二节到第四节。第二节到第四节，我们来读读诗篇33篇2节到4节。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，用十弦瑟歌颂他，应当向他唱新歌，弹得巧妙，声音洪亮，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，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。 这个题目就是他们应当如何敬拜神呢？他们应当如何敬拜神呢？第二节到第四节。歌唱和乐器都是圣所里面会众敬拜的一部分。根据第三节所说的，我们要在圣灵里热烈的歌唱。那欢呼声这是圣经的新译本的写法，而不是呢靠着肉体的一腔热情。要在主里欢乐，而不是喧哗而吵闹或者是鼓动情绪的。乐器演奏的要纯熟，演奏的人呢要把最好的献给神。新歌可能是指新创作或者新的形式，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出现了有九次那么多。那当我们对神和他的话语的认识逐渐的加深的时候呢，神的灵能够把旧歌变成新歌，或者呢当我们有新的经历的时候，神也能够使我们敞开心灵接受从来没有听过的诗歌。有些人呢就是不喜欢学新歌的，那就不太好了。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，从我们对诗章、颂词、灵歌的欣赏的增加呢，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最重要的是，敬拜要合乎圣经。传道人不能传讲假信息，诗班呢，也不能歌唱假信息。不是所有的所谓圣诗的教义都是正确的。我们要小心呢，神行事的时候是依照自己的话，所以呢，任何违背神话语的敬拜都不会讨神喜悦的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段，就是第五到十九节，第五节到十九节，题目就是他们为何应当敬拜神呢？为什么他们应当敬拜神呢？第五节到十九节，经文是这么说的：他喜爱仁义公平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。他聚集海水如垒，收藏牲羊在库房。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世人，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。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，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。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，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。靠马得救是枉然的，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。十九节，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。第五节到十九节的题目呢，就是他们为何应当敬拜神呢？第四节提到神的言语，让我们知道对神的话语的这个认识，使我们更认识这位话语的神。神的创造显明了他的存在、能力、智慧和伟大，但是圣经的启示让我们明白他的慈爱、恩典和奇妙的救赎计划。他是真理的神，是信实、公义、公正和有恩惠的神。神的宝座是以仁爱和公平为根基的。我们如果以信心的眼睛观看世界呢，就会看见全地都充满了神的慈爱、荣耀和赞美。将来会有一天，神的知识也会遍布地上。百姓赞美和感恩的诗歌应该表现出神荣美的性情。除非我们以神的性情作为敬拜的焦点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忽略了真正敬拜的中心，就是那位有位格的神了。此外呢，我们也敬拜创造的神，赞美他的奇妙的大功。 从无变有，他以大能的话语创造了一切。神的话创造了宇宙，也托住了万有。好像《创世纪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说的，他口中的气呀，可能就是指圣灵，因为在希伯来文里头呢，气和灵是同一个字。万象是指一切星宿。第七节带我们回到《创世纪》的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。当你看到天上和地面、海底的一切的时候呢，你没办法不惊讶神的作为啊，敬畏他的话语的大能啊。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应该赞美这位创造主，以及他在这个地球上为我们的生存所预备的一切。我们必须立志做一个好管家，不要呢滥用和浪费了他美好的恩赐。在我们的赞美里面，我们应该赞美神智慧的筹算。掌权者的决定影响到国家的命运，他们如果不让神来做主呢，神就会否决他们，因为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。神可以把列国的政策和计划化为乌有。神在他儿女的身上的旨意是发自神的心，是他爱我们的一种表现，所以我们不必感到紧张或者害怕。以色列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和宝贵的产业，那是何等大的权利啊。但愿教会永远不会忘记，作为神的子民是何等奇妙的事儿。我们敬拜神，是因为我们确信神会看顾我们。神的眼目不只是在个别的信徒身上，神也观看一切的世人和他们一切的作为。神知道信徒所做的事情，也知道罪人向信徒所做的事。第十四节里面的查看呢，就是仔细定睛的看的意思。神看人不单是看到身体的动作，也看到他们心中的思想和意念。人心是神所造的，神知道的比我们的更多，神也知道我们的动机。王的心跟其他人的心一样，没有一个国家单凭强大的军队、大量的武器和军火就可以打败敌人。在出埃及记里，神俯视埃及军队，消灭了他们。神拯救百姓脱离危险和死亡，也使他们在困境中存活。神顾念我们了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，就是第20到22节。20到22节，他们敬拜神就应该怎样做呢？我们看经文，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，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。耶和华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。那这段话呢，很可能是会众和诗班在诗歌接近尾声的时候呢，向永生神表达的一个信心的宣告。他们因为敬拜神，心中有平安，所以能够安静地等候神行事。他们以更大的盼望期待神在他们身上借着他们，并为他们成就他的旨意。他们深信呢，神会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。盾牌你可以参看诗篇的3篇3节，请注意帮助和盾牌常常在一起出现的。神保护我们不是为了浇灌我们，而是呢预备我们再上战场。神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，神把我们藏起来是为了帮助我们。敬拜呢应该不只是我们内心更有平安、力量、盼望和对神更有信心，也能够呢使我们更喜乐。诗篇第33篇以喜乐的主题开始和结束。除了这个祝福以外呢，我们在敬拜里头看见神的荣美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也会加增。本篇的结束的祷告就是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。这里结合了基督徒三个重要的品格。 第21节信，还有22节的望和爱。离开敬拜会场的时候，如果单单是感觉很好，那是不够的，因为感觉是短暂的，有时候呢还会给人假象。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更加爱神爱人，在主里有更大的信望爱，能够抱着更大的信心和喜乐走进人生的战场，那么我们的敬拜就达到了神要我们所达到的目的了。好，下面是我们读出研习题的时候，也是你回答研习题的时间了。记得如果你把答案寄到我们电台，写给罗文辉收，写给我罗文辉收呢，我就会把这本书送给你，就是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。记得来信的时候呢，也要把你的真实的姓名、你的地址啊、邮政编码这些资料呢告诉我。好，为你读出今天的研习题，题目是这样的。诗篇第33篇这首诗呢，完全是在表达赞美。赞美在会众敬拜里面有什么重要性呢？会众怎样才能使赞美不致变成一种枯燥的形式呢？赞美在会众的敬拜里面有什么重要呢？一群弟兄姊妹，会众怎样才能使赞美不致变成一种枯燥的形式呢？好，希望你今天就把你的答案寄过来给我，罗文辉收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诗篇第34篇。诗篇第34篇这篇诗呢，诗篇34篇呢啊，跟第25篇是相同的，是一首离合诗，只是省略了希伯来字母的哇这个字，而且呢在第22节开头多加了一个字母 te 这个字母。那根据标题呢，这首诗是谈到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10节到22章第1节所记载的事，就是呢大卫在加特跟非利士人接触那段惊险的经历，然后呢他就逃到亚杜兰洞去了。本篇诗篇34篇强调敬畏神，还有呢信靠神的美善，很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啊。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里头呢，非利士的王的名字是亚吉，但是呢本篇标题却使用了非利士王的称呼，就是亚比米勒。埃及王的称呼是法老，亚玛利王的称呼呢是亚甲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节引用了本篇的第八节，又在第三章10节到12节里面呢引用了本篇的12到16节。大卫把他从加特的经历所学到的在本篇提出了4个指示，既给当时跟随他的人，也给这个世代的人，帮助我们远离祸患，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我们先看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称颂神。我们看诗篇第34篇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，被他赶出去，就作这诗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。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这是诗篇34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题目是称颂神。大卫很高兴自己离开了敌人的范围了，也许呢他根本就不应该到那里去的，现在他回到旷野与跟随他的人在一起。请注意这几个动词，称颂、夸耀、你为大、高举。那耶和华这个名字在本篇出现了16次。如果本篇开头是大卫跟自己的人说的话，那么他应该是在呼吁他们暂时把战事搁下，先来专心敬拜。一个清教徒的传道人华森 Thomas Watson 呢，他说在祷告里面我们的表现像人，在赞美当中我们的表现像天使。大卫感恩的方式 就是尊神为大和高举神的名。我们来看神为大卫所做的事，就是呢，神应允了他的祷告，供应他的需要，救他脱离患难，而且在危难中保护他。大卫并没有夸耀自己的聪明或者是能力，他所夸耀的是神，神的性情还有神的作为。在大卫的眼中，神的子民凭自己是一无所有的，他们只是一些被压迫孤苦无助的人，但是呢，他们却一无所缺，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，他们敬畏神，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成为义人的。这些人也是耶和华神的仆人。那一旦认识到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和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，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要称颂神了。好，第二段我们要看第四节到第八节，寻求神，题目是寻求神，第四节到第八节，经文是这么说的：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，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这是诗篇第34篇的四节到八节，题目是寻求神。大卫呢，以三方面来见证神为属他的人所做的事，那就是拯救、保守和供应。大卫寻求神，神就救他脱离心中各种的恐惧了。大卫呼求神，神就救他脱离四周的患难。寻求神就是仰望神。当我们以信心仰望神的时候，神会看着我们，光照我们。如果我们怀疑，我们的脸就会蒙羞。如果我们靠信心行事呢，我们的脸就会发光。第五节里面的光荣呢，就是形容母亲欢迎儿女回家的时候脸上喜乐的笑容。神拯救我们以后，也会保守我们，差派天使来保护我们。耶和华的使者呢，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的耶稣基督，他是众天使之主，在道成肉身之前，曾经以人的样式在旧约时代出现在他的子民面前。大卫想象有一营的天使围绕着他，他可能是想起雅各在马哈念的经历。今天呢，天使是圣徒的仆人，但是他们到底以什么方式来服侍我们呢？我们只有到天家的时候才能知道了。寻求神的人会发现呢，神不单拯救保守，他也供应。尝不表示呢舔一舔或是吃一小口，而是呢借着神的话得到喂养，体会他所给我们的一切。这个意思就是更加的认识他，更享受他了。神把大卫从加特救出来，这是很大的祝福。大卫呢逃出来以后得到了神的保守，这是更大的祝福。但最大的祝福呢，就是他能够更加亲近神，享受神的同在，而不单单是享受他的恩赐。大卫呢发现神的话是甜的，大卫在神的美善里面欢乐。好，这个字是本篇这个重要的字啊，在和合本呢就分别翻译为美善、好处、美福或者是善，都是好这个字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段，就是第九节到十六节，第九节到十六节题目是敬畏神。我们先来看看经文，诗篇第34篇第九节到十六节：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 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呼求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诗篇第34篇9节到16节，题目是敬畏神。那敬畏神的人呢，不必惧怕任何事情，因为我们对神的敬畏可以驱除一切惧怕。我们如果敬畏神，神就会供应我们一切需要了。本篇的第9节跟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33节的意义相同。如果我们看看诗篇第84篇第11节呢，那里有一句话说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罗马书第8章第28节呢，也说神应许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使我们得益处。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自己认为需要的东西，就表示那个东西对我们没有益处，或者呢我们目前还不需要。但是呢，在这里大卫可能把小孩子和年轻人招聚到他的身边，以教导他们真正生活的秘诀。彼得呢，在彼得前书的第3章10节到12节里面引用了本篇的12到14节，他的教导是很有智慧，也是可行的。我们再看第12节喜爱美好的事。第12节是怎么说的呢？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？喜爱生命这是圣经的新译本的翻译。喜爱生命就是想得到丰富的生命了，也就是基督所带来的丰盛的生命。这种生命跟财产啊、地位或者名誉呢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但是呢却与品格、信心和想要荣耀神的心智呢有很大的关系。所罗门拥有财富、知识、名誉和能力，但是呢他曾经这么说，他说，所以我恨恶生命啊。如果要拥有一个满有神赐福的生命，第一步就是要培养一颗喜爱美好事物的心，和一颗呢以耶和华为乐的心。我们再看13节，这里提到呢口说真实的话。13节说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我们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，也就能控制全身了。谨守口与舌的，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。在现在这个充满竞争和腐败的社会里面，要做到用爱心说诚实话和不说恶言呢，实在不容易，但是并不是做不到啊。你可以参照呢大卫在诗篇第141篇第3节到第4节里面的祷告。好了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今天暂时谈到这里，下次我们再谈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谢谢罗老师，请弟兄姊妹继续明天呢留意收听真道分解，我们继续有讲解诗篇34篇14节。愿神祝福你，再会。
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，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，不要虚度，生命无法重来。